人如何能重生呢？查克·史密斯著。在黑暗的笼罩下，有一个人偷偷地来见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一位犹太人的官。为什么他要等到天色变暗才来呢？因为他心里有一个困惑了他许久，又必须要得到答案的问题。但是他又不想让其他人听到。尼哥底母已经在暗地里观察耶稣好一段时间了。他看见耶稣行了一件又一件的神迹。他心里知道，若不是有神的同在，没有人可以行这些事。今天机会终于来了。因为耶稣独自一个人在那里，他的难题终于可以得到解答了。拉比，尼哥底母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知道尼哥底母的真正用意，所以呢，他用他一贯开门见山的态度回答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自然而然地追问说，那是什么意思啊？重生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是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存在的疑问。当他们思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所做的宣告时，他们都不禁要问，重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是这样的，神在一开始创造的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人的灵管辖他的魂，而当人的灵有控制权的时候，人就能与神有和谐美好的交通。相对来说，植物的生命比较简单，它只有一个属物质的躯壳，大部分的植物只是从泥土与环境里吸取养分，只有少部分的植物，如捕蝇草之类的，是借着吃虫子来维持生命的。植物的根部把它们稳稳地固定在地上，所有的繁殖功能都是借着记录在种子里的基因密码发展出来的。动物的生命呢，却有两部分，就是躯体和意识。动物以植物或其他动物为粮食，并且有某种程度的活动范围。跟植物相同的是，它们的繁殖功能也是记录在卵子中的基因密码里。一般来说，是由雄性生物使它受孕。但是因为动物拥有意识和更大的活动范围，所以它比植物高一级。可是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把人造成一个有三度层面的活物，它有灵、魂或意识和体三部分。人拥有的灵 使他远远超过动物界其他的成员，因为他能与神交通。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赐给他灵魂体，使他能与神交通。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里，有这么一句美好的经文：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那时人里面有灵，所以他能过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可是当人里面的灵死去，他就活在一个跟野兽同等的水平。他所关心所想的主要是他身体上的需求和欲望。人里头的灵死去，是因为人所犯的罪。起初神创造的人是生活在一个最理想最完美的环境中。神赐给人有强壮健康的身体，不带一点缺憾，因为人的灵是活的，所以神与人之间能自由地沟通与交流。但是有一个难题来了，人与神交通是不是因为他爱神呢？或者人继续与神交通是因为他别无选择呢？为了让人的真意显露出来，神把一棵极富吸引力的果树放在伊甸园中间，上面长的是禁果，果子带着灵性死亡的警告。现在人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他是要继续保持与神之间的美好关系呢，还是要先满足自己肉身的欲望，即使那会导致他与神隔离，也在所不惜呢？可令人遗憾的是，始祖亚当选择了满足他肉体的情欲，吃了禁果，结果他的灵就死亡了。从那时开始，人变成了只有两层的活物，体就是物质和魂意识。所以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他必须要重生，我们必须从灵里生出来。我们本来都是从肉身生的，并且与神隔绝，若是要得着与神同行的福乐，我们就必须从灵里重生。在亚当的灵死去以后，他才发现他无法借着好行为、宗教仪式或遵守规条戒律来补救。也许我们会尝试去做对的事，但是我们所做的却永远不能达到完美的标准和境界。耶稣继续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属灵的事，因为那是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信徒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正如保罗所说，属血气的人不能知道，也不能领会属灵的事。对他来说，属灵的事是愚拙的。所以，一个被圣灵掌管的人，想要与被血气掌管的人分享属灵的事，就像想越过一道深渊似的那么难。你试过给小孩子解释某些事情吗？有时候呢，那真是十分困难又令人沮丧的事。你心里想，哎，他为什么不明白呢？那么简单，这么清楚，他为什么不理解呢？在属灵的事上，属血气的人就像个无知的小孩一样。圣经告诉我们，属血气的人不能明白属灵的事，因为他们缺少属灵的分辨能力。所以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才能见神的国。若要了解神国层面的事，就必须从灵生，重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尼哥底母的问题呢，是理所当然的。我怎样才能重生呢？人要经过什么过程才能重生呢？怎么能有这事呢？于是耶稣用了一个尼哥底母能明白的例子来解释，就是在旧约民数记里的一个故事。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的时候，他们开始埋怨神，又埋怨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而我们的心厌恶着玛拿。因为他们对神发怨言，神就容许那足以致命的火蛇进入百姓中间。不久，几百个人就被蛇咬死了。于是以色列人赶快向摩西道歉，并求他为他们向神祷告。摩西就为他们祷告，求神医治他们。但是神没有立刻医治他们，却为他们准备了一个治愈的方法。要不要用这个方法，却得由他们自己决定。民数记21章第8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着蛇就必得活。摩西便造了这条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置在以色列营当中。若有人被火蛇咬了，摩西便叫他们举头望着杆子上的铜蛇，他们便立时得到痊愈。让我来解释这条铜蛇的意义。在圣经里，铜总是代表神的审判。以色列人献祭的坛就是用铜制造的。此外呢，蛇在圣经里是代表罪。可是在这个例子里呢，杆子上的铜蛇被举起来，则预表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然后在约翰福音第12章32节里，耶稣又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其实是在预言他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杆子上的铜蛇呢，就是代表耶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并且在十字架上被神审判。正如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人怎么能重生呢？就是借着神通过他儿子的死所预备的方法。耶稣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替我们死。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并凭着信心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 我们就了解到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承担了我们该受的审判和刑罚。让我们来想象一下，现在是大约3800年前，就是当火蛇开始出现在以色列子民当中的时候。有一天呢，你与朋友在营中说话，突然有一条蛇嘶嘶地滑过来，并且在你的朋友脚上狠狠地咬了一口。你呢，无助地看着他的脚肿了起来。再过一会儿，他的身体开始痉挛了，于是你就赶快把他拖出营来，并且大叫：哎呀，你赶快看杆子上的铜蛇吧，看那条摩西放在以色列营当中的铜蛇。可是他说，我不明白那条铜蛇怎么能帮助我呢？哎呀，现在不是争辩的时候啊，你说先看了再说吧。可是我实在不理解呀，看看杆子上的铜蛇怎么可能医治我呢？我快要死了。哎呀，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在忙乱当中回答说，哎呀，我只知道有几百个人像你一样被蛇咬了，但是他们一望铜蛇就都好了，你赶快看呐。
那太无知了。你的朋友坚持说，我一定不要看。
然后呢，他就死了。真的难以相信，你要求他做的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只不过要他举头看一看。他就是不明白的，也可以得到好处啊。同样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不需要明白人如何能从灵重生，也不需要了解人怎么会有彻底的改变。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是能成就的事。就像呢，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不必明白铜蛇的原理仍然可以得到痊愈，但是我们可以常常享受与神交通，可以体验得着永生，并且从罪里得到释放的喜乐。耶稣对重生的解释呢，是这样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一个没有从灵重生的人，充其量只是1/3的完全人，属血气的人总是感到自己的生命好像缺乏了一些什么，于是他寻寻又觅觅，希望能够填补心里的空缺。问题是，人总是想以肉身上或者感情上的经验来填补内心的虚空。但是人即使尝尽了世间所有感官上的享受和感情上的经历，他仍然会觉得若有所失，因为世上除了重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填满人属灵的虚空。人类生存的目的就是要敬拜神，你若不敬拜呢真实的永生神，你就必须另外寻找一个替代品，那可能就是你的房子、你的游艇，或者是其他的许多东西。但是敬拜那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或者你觉得这一切未免太简单了，你实在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可能单单相信耶稣基督就会得着灵里的重生呢？但是事情就是那么简单，神就是要他简单到一个地步，连小孩子也能重生。接下来，耶稣对尼哥底母讲道：神爱世人，世人被罪毁坏，并继续因罪带来的后果而沉沦，但是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再一次想起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 他们如何把所有的难处都怪罪在神身上，并把他们的苦况都归咎于神。实际上，他们本身才是罪魁祸首，这真是世人的典型例子。我们离弃神，选择顺从肉体的生活，于是很快的，我们就尝到放纵肉体生活所带来的痛苦、虚空、沮丧和各样罪的苦果。顺从肉体是会致命的，就像被毒蛇咬到一样，它会摧毁你，使你灭亡。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遥远艰辛的旅程，原不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呀。神本来是想把他们带进那应许之地，让他们享受那肥沃的土地，并那地所出的丰盛的土产。这所有的福气都是神应许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但是以色列民拒绝了加勒和约书亚所带回来的见证。他们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取那地，因为敌人太强了。于是他们就转回旷野，却把他们所承受的后果呢，归咎在神身上。如果今天你是活在旷野中，那不是神为你预备的。神不愿意你过一个顺从肉体的生活，他期望你过一个在灵里丰盛的生命，并享受与他相交所带来的一切祝福。以色列人误会了神的用意，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会差派火蛇到他们中间。其实神是要把他们带回到自己的身边。是的，每当我们开始偏离正路，走进危险地带的时候，神就容许困难临到我们身上。神知道痛楚往往能唤醒我们，叫我们回到他的身边。这不是神要惩罚我们，乃是他在对我们说，回来吧，离开了我，你就会失去生命，就会被毁坏。这只是让你体会一下与神隔离所带来的必然灾祸。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把你带回神的面前，使你从灵得新生命，并过一个与神和好的美好生命。若没有神的保护，以色列人早就死在旷野了。不要说40年，两个星期都活不过去。同样的，即使你现在是处身于旷野经历中，仍然是有神在背后支持你。若没有神手的帮助与支持，我们5秒钟都不能支撑。你的生命也是神的赐予，他帮助你，使你有机会认识他的大爱，让你知道他是如此的爱你，关怀你。他希望你能从灵里重生，并能完全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福分。今天你可能正走在一条通往灭亡的歧路上，趁你还没有完全被摧毁，赶快转向神吧。神奇妙的应许说，你只要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不单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乃是指着生命的素质说的。如果你拥有很长的寿命，但是生命的素质却极为恶劣的话，那岂不是跟置身地狱一样吗？但是服从圣灵的生命是一种高素质的生命，是远远超过肉体层面的生存，更是超越我们所想所求的。这就是神想赐给你的生命，一个随从圣灵的生命，一个与他和好的生命。圣经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但是体贴圣灵的 乃是生命、平安与喜乐，那才是神希望你能得着的永生、平安、喜乐。这喜乐的来源是与神和好的生活，因为你知道他常与你同在，带领你，并认识到神是掌管一切的。一个人能重生，是借着相信慈爱的神差派他的儿子，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并相信他为你的罪死，你的灵便活过来，而一个奇妙又神秘的变化也会在你的心灵深处发生。突然间，你的生命变得丰盛，你也能体验到灵命里的一个新层面，那是你梦想不到，也从来不知道它是存在的。这个变化是如此的伟大奇妙，是远远超过人所能经历到的，你会发现自己无法以话语来形容它。保罗说，他在灵里所经验到的一切是如此奇妙，是人不可说的，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够把它描述出来。耶稣是在说，如果你想看见天国，如果你要明白天国，你就必须重生。人若想进神的国，就必须重生。你只要定睛看着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相信他和他对你的爱，这个奇妙的变化就会立刻发生。你有没有经历过从神的灵而重生呢？如果答案是没有，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简单的。以下的两种情况，你一定属于其中的一种，但是属于哪一种，在于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如何。你要是凭着信心，依靠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或者是你一意孤行，不愿意做任何改变。有趣的是，做一个迷失的人呢，你不用做任何事，只要继续做你平常做的事，你就是走向灭亡了。但是，如果你愿意仰望十字架，并相信那为你的罪而死的那一位，那么神就会把他的礼物白白地送给你，这个礼物就是永生。认罪祷告。如果你希望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并确定你的罪已经完全被赦免了，你可以做以下的祷告。天父啊，我来到你面前承认我的罪，并求你的赦免。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说，我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愿意从我的罪回转，并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借着你的圣灵赐给我力量，使我按你的旨意生活。耶稣基督啊，我感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又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为我的救主、我的主和我的朋友。我还要向天父献上感谢，因为你说过，若有人到你这里来，你一定不会丢弃他。感谢你赐给我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我把生命完全交托给你，求你塑造我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呢， 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你是已经重生了。这里有几件事情可以帮助你在基督里成长。第一，祷告。祷告就像一条能够达到神那里的电话线一样，每天与神交谈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谈得越多越好。请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二，研读圣经。圣经就像神写给你的情书一样，你花越多的时间去读圣经，你就会越爱神。请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三，与肢体交通。你需要有同心的朋友来鼓励你在主里成长，所以找到一群相信圣经并爱神的弟兄姐妹一起聚会，这是非常重要的。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的24到25节。第四，做见证。你要与别人分享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若求神，他就会指示你如何向人做见证，并在什么时候做见证。请看马可福音第16章的15节。愿神祝福你，我们盼望你在主里不断的成长，并且更加亲近神。查克·史密斯牧师是美国加州科斯塔梅沙市哥哥他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教导圣经已经有50多年的经验，他的著作包括《活水》《恩典如何改变一切》和《有效祷告生活》等等。文中的圣经经文都是出自中文圣经和合本，版权所有，未经今日灵粮出版事工的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宝血洗净我们沉重的罪，我们一切都被更新，从此我们被成为光明的儿女，主用他的宝血赎回，靠着耶稣的宝血打破一切的咒诅，让全地的人都得释放，靠着耶稣的宝血接近全地，主的名在全地的荣耀，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沉重的罪，我们一切都光明的儿女，主用他的宝血赎回，靠着耶稣的宝血打破一切的咒诅，让全地的人都得释放，靠着耶稣的宝血接近全地，主的名在全地的荣耀，靠着耶稣的宝血打破一切的咒诅，让全地的人都得释放，靠着耶稣的宝血接近全地，主你名在全地的荣耀。